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안녕하세요，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今日首尔节目。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南。
我是立新。上周六是韩国的佛诞节，虽然下了一天的雨，但是呢，全国各地的寺庙和佛教机构呢，都举行了盛大的欢庆典礼，纪念佛祖的诞辰。
对，因为今年的这个佛诞节呢，是在周六，本来呢就是个休息日哈，所以按照韩国的劳动法，把周一呢指定为替代公休日，也可以叫做临时公休日。
如果那一天老板要是要求员工上班的话呢，就要给员工加班费了。
对呀。
那么按照比较专业的算法呢，普通拿月薪或者是年薪的员工可以拿到平时 1.5 倍的日工资，时薪制的打工者呢，则可以拿到平时 2.5 倍的日薪。
好了，那下面我们来看看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什么消息吧。
人老了，不仅要努力养老，保持健康。据说近来啊，很多韩国的老年人还都在做这件事儿，到底是什么事儿呢？稍后告诉大家。
据说啊，近期首尔的各家酒店都宣布客满，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要说算命先生给的护身符，大家恐怕都会觉得老年人才会相信那个东西。殊不知啊，当今年轻的韩国 MZ 一代呢，也在热衷于用护身符给自己祈福。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详细的内容吧。欢迎收听，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我们常常说啊，现在是百岁时代，大家呢都能长寿啊。其实呢，这个是有前提的，就是在没有意外事故和严重疾病的情况下。但实际上呢，我们每个人到底能活多久，其实谁也不知道了。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长寿啊，你必须得是在那种健康的前提下，它才有意义，对吧？要是只能躺在病床上度过那么长的时间，其实长寿还有什么意义啊？
嗯，据说啊，现在很多人呢，都在还比较健康的时候，就为自己的人生最后一幕来做准备啊，亲自设计自己的葬礼，并且呢，写下遗嘱。
对。住在首尔龙山区的柳京林先生，他今年是69岁，不久前他就写下了自个儿的这个遗嘱。他在遗嘱中写下了给家人的话，就是请你们不要悲伤，要好好的生活，我的葬礼希望办得简单一些。
嗯，其实很多父母啊都是这样对子女说的哈。
对啊，我老爸在走前他的遗嘱也写得非常的详细，他叮嘱我们三姐弟在自己走后要怎么样互相相处，甚至还怕我们从来没办过葬礼，对吧，不懂得该怎么办，还亲手画了一张图告诉我们要在这个祭桌上摆什么。
嗯，父母就是这样啊。
对，
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心里主要考虑的依然不是自己，而是孩子。那么柳京林先生呢，回忆起一生中最快乐和最悲伤的时刻，记录下来了10个难忘的场景，还有自己最喜欢的食物和颜色。那么电影、书籍、爱好和有什么特长，他都写下了。最后呢，他还给家人哈、和亲朋好友写下了想对他们说的一些话。
嗯，非常的认真哈。
嗯，
这个就是本月中旬啊，参加了在首尔汉南洞龙山区的终身教育中心举办的一个叫青春学校的老人们，他们在做临终笔记，这是课程的最后一天了。大约有30来名龙山区的居民呢，从去年4月份开始就每天学习2个小时，一共花了6天的时间，学习了12个小时。主要的这个学习内容就是怎样健康并有尊严的老去。
嗯，这个课程中啊，不仅教授为了保持健康的身体要如何建立饮食习惯，另外还教前来听课的学生们一些能刺激大脑的运动等等健康的知识，以及呢如何去调节抑郁情绪，了解他人的心情，还有要如何面对至今还没能释怀的情感等等。
最后一天啊，他们让学员们提前体验一下死亡，向学员们传授有关延命治疗啊，还有器官的捐赠啊，还有临终的关怀啊等等方面的知识，以及该如何给自己写讣告，还给大家一些时间提前考虑一下该怎样给自己办葬礼等等。
嗯， 这个柳先生说哈，在这里学习了怎样处理遗产，怎样写遗嘱，我觉得这对我十分的有用。我曾经是因为癌症住进医院，治好了之后呢，5年没复发，后来呢，癌症复发，医生一直在跟踪观察，今年已经是第7年了。我在癌症中心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些人，他们有的说啊，只剩下3个月的生命了，但是活的呢，要比医生说的要长。也还有一些人呢，离开的比预计的要早。那经历了这些之后啊，我的感受就是，活着就要好好的活，能给别人一点东西呢，就不要吝啬啊。
嗯，临终笔记当中还有一个叫尾注的这样的一个栏儿哈，可以用来写自己未来的什么遗嘱啦、讣告和墓碑上想写的话等等。
72岁的南湘玉先生啊，要了2本临终笔记本，他想反复的思考和练习之后呢，再好好的写一份遗嘱。他说呢，我在脑子里啊整理了自己的人生，仔细了回顾一下自己走过的69年的时间。他还说呢，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情还是会让你后悔的，我想把我平时没能表达出来的话用恰当的词语表达出来，留给孩子们。
主持课程的李晶梅老师说，说死亡和出生一样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一定需要非常认真的去做准备。
嗯，龙山区举办的这个青春学校啊，已经把学员们的年龄从以前的65岁以上扩大到了55岁以上了。
嗯，就是早点去考虑这些事情哈。目前啊，这个学员的年龄是80岁以上是8个人，70岁以上9个人，60岁以上是16人，50岁以上是5个人，年龄最大的是86岁，平均年龄是70岁。
最后一节课呢，是大家齐声朗诵诗人千向丙的诗《归天》。那么诗中写道，我将回归天堂，结束在这个美丽的世界的这场踏青，回去后我会说它很美丽。
嗯，把整个人生比喻为一场踏青哈，哇，好壮烈啊。
嗯，
好了，我们来听首歌休息一下吧。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由李茂贞演唱的《有时间吗》，歌曲之后是更加精彩的今日首尔。欢迎回来，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预计6月份将有数万名20-30多岁的外国年轻游客们来首尔，因为6月13号是 BTS 防弹少年团出道10周年的纪念日。哇，这么快都10年了哈！防弹少年团的粉丝们，他们将从全世界各地大批的涌来。
这 BTS 的粉丝团啊，叫阿米啊，这些天呢，在全世界阿米网上社区啊，都在写说一起去首尔庆祝我们的10周年吧之类的这些帖子啊。
对，防弹少年团的这个经纪公司，他们表示说，我们确实啊正在为各种活动做准备，但是由于这个粉丝们都是自愿来的，因此到现在我们还很难确定他们到底会来多少人。
嗯，首尔光化门的一家酒店负责人透露呢，过去防弹少年团首尔公演的时候，首尔的酒店几乎全部爆满。那最近很多外国人预订酒店，我们还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就是 BTS 的粉丝们呢。
估计大部分都是哈。明洞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也说，他说尽管我们6月份的这个房间啊都订满了，但是来自海外的这个咨询还是接连不断的，很多人而且还都问说这个酒店呢、离如意岛有多远，感觉都是想来参加 BTS 10周年演唱会的哈。
嗯，首尔市政府啊，于5月1号到7号以来访首尔的外国游客为对象呢，开展了首尔韩流体验活动，吸引了来自东南亚、日本等很多国家的游客们。那么其中 MZ 一代人比例是最高的。
本月的4号， SM 演艺公司他们举行了一个参观的活动，就有来自全世界28个国家的总共224人去报名，而正式参加的人数只选拔30人，就是说啊，去参观一个演艺公司竞争率居然是7.5:1，全部都是年轻人。
嗯，还有一个韩国美妆体验活动啊，来自18个国家的172名申请者，他们竞争20个名额，那么竞争率呢是8.6:1。
嗯，看来韩国的这个演艺啊美妆还是非常有人气的哈。
嗯，
此外这个首 尔市还专门为 MZ 一代准备了韩国美食体验活动，还有这个 K-pop 舞蹈学习活动，满足年轻的海外游客们的需求。
嗯，活动非常的多啊。
对，
去年三月份啊，曾经在首尔松坡区蚕市主体育场举行过防弹少年团的演唱会，当时呢也是盛况空前。那这次估计一定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对啊，毕竟是疫情过后第一次可以不戴口罩参加的 BTS 演唱会，对吧？
嗯，不戴口罩非常的爽啊。
对，
此外啊，针对外国游客的优惠卡呢也是卖的超级的火，因为海外游客们可以拿着这个卡以低廉的价格游览首尔市中心的所有的主要的景点。首尔观光公社的负责人表示呢，今年购买优惠卡的外国游客18岁到34岁之间的人是占了一半以上。
嗯，还是主要是年轻人哈。首尔市正准备与 BTS 的经纪公司一起来迎接阿米粉丝团呢，计划把下个月也就是6月12号至25号指定为这个防弹少年团出道10周年的巡演周，用2周的时间举办各种由粉丝们共同参与的活动。
6月17号在汝矣岛汉江公园啊，将举办大型的烟火节，而且呢还把从地铁5号线汝矣渡口站到活动会场的那条路呢指定为阿米路啊，在各处展示10年来防弹少年团们的活动照片。
首尔市活动负责人说，我们希望呢通过阿米们能让全世界都能来了解首尔。朋友们，不管你是不是阿米，欢迎你来首尔享受一下说走就走的旅行吧。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再听首歌怎么样？
为大家带来这首由 BTS 演唱的 I Need You， 一起放松一下，稍后继续今日首尔。
欢迎收听，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据说啊，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呢就有占卜
啊，也就是算命，对吧？
嗯，那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并不总是按照我们想要或者是期望的方向发展，过日子的过程中呢，焦虑和担心不管是古人还是现在人都是存在的。那么即便是到了2023年人工智能时代，人们依然还是在占卜。
其实呢，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什么算命啦、护身符啦这一套都是老年人才做的事儿，但是殊不知啊，在如今韩国年轻人当中，随身携带护身符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
嗯，过去的护身符啊都是什么驱逐恶鬼啊、消除厄运之类的，那现在的护身符呢就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比如说不加班护身符，犯点小错也能蒙混过关的护身符，多吃也不会变胖的护身符等等啊。
哇塞，要求也太具体了，对吧？据说啊，这都是在首尔弘毅大学附近呢有一家快闪店里卖的。据说啊，是一家跟艺术家联手经营的，以解决烦恼为主题的这样的一家店。
那崔一先生啊，是一个插图画家，他的文字和图片有一种能够提高读者自尊感的效果，激发大家的生活积极性，在 MZ 一代当中呢是很受欢迎的。
对，据说这家店正是跟他联手一起经营的。其实提升自尊感是现代人最需要的，你说对吧？
嗯，
据说啊，这个店里卖的最火的东西就是护身符，而且这个价格也相当的便宜，说是每个护身符只需要500韩元。
500韩元非常便宜啊，500韩元相当于3块钱左右人民币。
对啊，但是据说它火到什么程度，你听着哈，说每天都得排2个小时的队你才买得到。
哇，太火爆了啊。
对，
来买护身符的大学生啊孙朱岩，他说他经过深思熟虑买了10个护身符。他说，我觉得只要身上带着这些护身符，就不会再担心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了。这个恐怕就是安慰剂效应吧。
对啊，我觉得宗教好像也有这个效果哈。
嗯，
等了3个小时才买上护身符的上班族高志焕，其实他的想法也差不多。他说，我觉得呀，跟那些充满哲理的鸡汤啊，还有没有灵魂的安慰相比，那这些护身符更直观更现实。
嗯，说起护身符啊，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迷信，然后就是那种电影里面见到的在一张黄色的纸上写的那个红色字母或者是奇怪的符号。但是现在流行的护身符呢可不是这个样子的，都是可爱的人物形象和一些风趣的词儿， 很多年轻人都觉得很有收藏价值，就好像收集邮票一样。
嗯，是艺术品了哈。除了催画家，社交媒体上不难看到其他的那些插画师们制作的护身符，很多人呢都是接受个人请求，然后量身定制护身符的。
嗯，在卖手工制品的网站 Ideas 上啊，搜索护身符就会出现各种类似于护身符的这些小东西，比如说驱邪的钥匙圈、贴纸护身符和幸运手镯等等。
其实除了那些图像，还有以视频形式制作的护身符，在抖音上还有很多什么短视频护身符，有的写着你上传了这个视频你就能成功的完成作业，这种视频据说被誉为是中小学生们的交作业护身符。
所以这个小学教师金秀珍呢、啊、她说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啊，有些孩子会在他们的手机壁纸或者是 KakaoTalk 个人资料上张贴课堂作业护身符。
嗯，看来写作业对他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事儿了哈、
嗯、
非常可爱。护身符除了作为愿望的象征，还可以解除焦虑，帮助你实现愿望，同时呢它也是反映时代关注点和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个晴雨表呢。
那护身符的秘密起源与象征的文化，这个书的作者慈贤法师啊，他说护身符是伴随时代悲欢离合的文化产物，可以说是一面镜子了。
对呀、啊，每个时代的人他们所要求的那种愿望都不太一样哈。说起算命啊，韩国人还会想到塔罗牌，另外据说还有房产反弹奇迹护身符，保佑你实现房产涨价增值的愿望。
嗯，那我估计也有些人的愿望是房地产暴跌啊，这样才好买房子。据 Naver 门户网的调查结果显示呢，这三年知识交易平台上最活跃的内容就是算命、塔罗牌和心理咨询，而用户当中呢 MZ 一代的比例大概是 78% 左右。年轻一代的涌入啊，改变了占卜行业的这个格局，成功的给占卜塑造了一个兴趣和治愈的新的形象。那么疫情爆发后呢，用智能手机预测未来的非面对面占卜风潮是掀起来了。
占卜市场随着技术的加入变得更加智能了，有一家初创公司，他们开发的聊天机器人取代了算命先生的角色，你只要输入你的姓名和出生日期，这个聊天机器人就会给你算出爱情运，以及还给你进行这个心理分析等等，既算命还能进行心理辅导。
嗯，非常全面啊。
对，
据 YouTube 相关统计分析网站介绍呢，韩国有1200多个塔罗牌相关频道，那么视频的话题呢是五花八门，月运、爱情运、工作运。拥有42万粉丝的网红朴宝拉他说，人们喜欢我的频道啊，是因为他有具体的建议，比如在这种时候你应该这样做。
嗯，算命先生的他们的这个算命方法也变了，算命开始被认可为心理咨询的一种，给人一种就是好像是邻家大姐的那种印象，而不是像过去的那种算命先生那种一拍大腿啥都能算。
嗯，专家们分析啊，年轻一代对算命的浓厚兴趣是源于焦虑和为我消费。那消费者研究教授李恩熙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焦虑的时代， MZ 一代呢有很强的自我意识，认为我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不会让自己陷入焦虑的困境。
嗯，就是一种自救哈，我觉得是非常健康的行为。那我们也送大家一个护身符吧，祝大家新的一周里一切顺利，好不好？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再请大家收听一首歌曲，
是由 G Idol 演唱的 Queen Card， 希望您在新的一周里有一个精彩的突破。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안녕히계세요。
안녕히계세요。